讲古论今，谈天说地，这里是机电聊天。大家好，我是机电。
今天是2020年3月11日。这段时间，2019年新冠病毒流行病在中国国内似乎已经得到控制，而在海外其他国家却继续蔓延。到今天为止，美国已经有超过1000例确诊。自从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以来，关于这个病毒的各种谣言和阴谋论甚嚣尘上，在各种新媒体上广泛传播。同时，世界各国的科学家、科普工作者和卫生组织等等，也对谣言和阴谋论进行了各种科学辟谣。关于病毒的科普密密麻麻，看多了，我们的生物学知识也渐长。今天的科学家对病毒的了解已经可以达到分子水平。于是我们知道，病毒的结构比包含双链 DNA 的人类细胞要简单得多，它们只是一段单链 RNA 遗传物质，外面包裹一些蛋白质而已。2019年新冠病毒在电子显微镜下呈球形，表面有凸起，看起来像一个皇冠。而在这个皇冠表面的几种蛋白质中， G2 蛋白又叫 S 蛋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是病毒侵入细胞膜进行复制的关键途径。它跟细胞膜上的 ACE2 受体蛋白质结合，才能够把病毒的遗传物质带入细胞中。人的肺部里面有很多细胞富含这种受体蛋白质，所以这个病毒会造成类似肺炎的疾病。G2 蛋白与冠状病毒的传染能力也相关，绝大多数的冠状病毒只能动物传动物，只有很少的几种能够通过动物宿主传染给人，然后再人传人。病毒的跨序组感染能力主要取决于 G2 蛋白的变异以及它跟受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我们可以说受体蛋白质是细胞的锁，而 G2 蛋白就是冠状病毒侵入细胞的钥匙，或者说它是病毒的毒钩。今天的科学家已经能够很快的对新的冠状病毒的基因进行测序。根据目前已经了解的基因序列，科学家们判断2019年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人造或者是人工基因改造的结果，而只可能是从自然界里面原本已有的病毒经过基因突变演化而来。但是科学家同时也承认，在科学的层面，我们对冠状病毒还有很多的未知。对于2019年新冠病毒的具体来源、突变过程、中间宿主以及在人群当中的传播途径等等，科学家还没有完全清楚的共识。这个病毒的一些似乎很邪门的特点，比如可能无症状传染，也使它显得有些神秘莫测。对于人类应该如何抵抗这个新型的病毒，目前似乎还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这个病毒的疫苗研发和生产需要较长的时间，对感染病毒后造成的疾病，目前似乎也没有什么特效药。被戏称为人民的希望的瑞德西韦的治疗有效性究竟如何，还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验证。因此目前各国的抗疫主要是靠中世纪的隔离方法。小小的一个结构简单的病毒就能造成全球这么多人生病甚至死亡，把全世界搅得不得安宁，令人感叹。冠状病毒肆虐全球，对基督徒的信仰也可能带来挑战。我们可能会问，上帝为什么会允许病毒给这么多人带来灾难和苦难？如果冠状病毒不是人造，那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病毒危害人类社会呢？在圣经中，瘟疫常常是人的罪的隐喻。旧约中有多处将瘟疫与以色列人的罪联系起来。在新约中，耶稣医治一些疾病也与患病者的罪有关联。圣经确实把包括瘟疫和疾病在内的天灾人祸跟人的罪和堕落，就是人背离上帝偏行己路的思想跟行为相联系。对于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邪恶、灾难、疾病这个问题，基督教信仰最终的答案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人类自始祖犯罪背离上帝堕落以后，就陷入罪恶和悲惨的境况当中，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被破坏。因此人与人之间会产生嫉妒、纷争、斗争、战争、种族主义等等，人祸不断，没有和平，人跟大自然也不再和谐，环境被污染，平衡被破坏。圣经说，人的犯罪使得一切受造之物都被牵连。 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跟人类一同叹息劳苦，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切望等候上帝的救赎。很多时候天灾跟人祸也难以分开，比如如果人类注意保护自然环境，全球气候变化就不会那么极端，自然灾害就不会那么频繁。如果人不去食用某些可能是病毒宿主的野生动物，新冠病毒流行病也许就不会爆发。所以瘟疫与疾病是人堕落的副产物。在万物被造之初，人类堕落之前，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那时候在伊甸园中应该没有病毒。但因着人类始祖亚当的悖逆堕落，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罪的代价就是死亡，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并且在世界做了王。死亡包括属灵的死，就是与上帝隔绝，也包括肉体的死。病毒也因此进入世界，带来瘟疫与疾病，像罪一样感染和传染普世的人，在人心中引发恐慌、抑郁和绝望。病毒是肉体疾病的毒钩，罪更是属灵死亡的毒钩。而基督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为我们复活，其结果就是十字架胜过罪的毒钩，吞灭死的权势。在基督里，我们被赐予永生。冠状病毒可能夺去人肉体的生命，但不能杀死已经蒙恩得救属基督的人的灵魂，不能夺去上帝儿女的永生。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是上帝消灭罪的毒钩、医治属灵瘟疫的大能的疗法，也是人类终极的盼望所在。在十字架上，基督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基督福音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希望。这次冠状病毒爆发期间，武汉的基督徒走向街头发放抗疫物资、传福音。在逃出疫区的湖北人漂流他乡不被人接纳、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些基督徒家庭打开自己的家门接待他们。很多海外的基督徒也积极为国内受灾的同胞募捐、募集物资，想尽办法用各种渠道把钱和物资送到灾区。这些善行正是基督福音的美好见证。疫情蔓延之时，基督徒可以也应该提醒不信主的朋友，生命脆弱，人生无常，应该早点信主，为灵魂找到归宿。另一方面，苦难可以也应该更激励出我们悲悯有恩典、爱人如己的爱心。苦难是奥秘，常常难以言说，但如果在疫情的苦难中，我们的见证能彰显基督福音得胜死亡毒钩的大能和赐人安慰与平安的恩典，我们就没有白白受苦，苦难才不是毫无意义。谢谢大家。